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俄罗斯接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是荒谬可笑的，并且说这个显示这个机构的彻底破产。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每个月轮换一次，俄罗斯星期六接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俄罗斯上一次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是2022年的2月，当时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星期五晚间视像讲话中说，不幸的是我们有一些明显可笑和破坏性的新闻。他并且说，俄罗斯炮击当日打死了一名五个月大的男童。泽连斯基说，同时俄罗斯在这里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很难想象有任何事情更能证明这一类机构的彻底破产。俄罗斯星期五说，计划在这个作用上行使他所有的权利。美国星期四敦促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要专业行事，表示没办法阻止莫斯科履行这个职责。泽连斯基说，应该对全球机构进行总体改革，包括安理会。他说，显然有必要进行改革，防止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或任何希望成为一个恐怖分子的其他国家来到摧毁和平。泽连斯基的顾问叶尔马克较早时候仲抨击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克兰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日本外相林方正表示，他在星期日与中国外长秦刚的会晤中呼吁北京早日释放一名被拘留的日本公民。林方正目前正在访问中国并会见他的同行中国外长秦刚，这个是3年多以来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北京。同时两国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寻求共通点。我们对最近一名日本人在北京被拘留提出抗议，并强调我们在这件事件上的立场，包括早日释放这一名国民。林方正在会见秦刚之后对记者说，他补充说，日本正在寻求有关拘留的法律程序的透明度，并要求中国确保公平和安全的商业环境，但未有详细讲明中国的反应。林方正对中国访问一个星期前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的员工因不明原因在中国被拘留。据共同社报道，自2015年以来，至少有16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中国拘留，包括这件案件。林方正仲表示，他转达了日本对中国军事活动增加的严重关注，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海上存在。我们都确认了继续就包括国家安全助力的问题进行对话的重要性。林方正说，他仲补充说，他和秦刚讲到了确保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和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参观了玛雅文明城堡的丛林废墟。在那里他们在一座被称为大美洲炮的巨大石金字塔前观看了一场古老的仪式。两人都在那里握手，并发誓在中国的外交攻势面前保持牢固关系，中国将台湾视为等待统一领土的一部分。危地马拉文化部副部长珍妮·巴里奥斯说，与会的政要今日见证了我们两个国家友谊的加强。蔡英文这一次中美洲之行亦将会访问伯利兹。几日前邻国洪都拉斯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与北京建立联系，北京不允许与他要建交的国家去承认台湾。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预计没多久将会访问中国。两位总统在玛雅舞蹈仪式上燃点火炬时握手留念，他们还观看了亚玛时代的传统球赛。在参观完位于蒂卡尔国家公园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亚玛文化遗址之后，蔡英文表示希望两国邦谊永固，3000年亦都不为过。在星期五晚上与贾马特的会晤中，蔡英文感谢他去年在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时给予的支持。他还强调了和危地马拉的合作，危地马拉是台湾这个自治岛屿在世界上仅有的13个外交盟友之一。
儘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這個星期暫停司法改革，以色列反對這項司法改革的抗議星期六依然未有緩解跡象，各地有十多萬人上街要求徹底取消這項改革。受國內動盪以及華盛頓表示擔憂和不贊成的困擾，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一暫停了這項改革，讓他的宗教民族主義聯合政府和反對黨談判達成一項妥協。在舉辦這次談判的以色列總統官邸外面參加抗議的30歲的海勒說，我們不相信內塔尼亞胡所說的任何事，我們認為這個僅僅是一個政治花招，目的是要停止抗議。一個主要爭議點是執政聯盟要求獲得任命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法官更多權力。批評人士認為政府的努力是要威脅法庭獨立，試圖發動法律政變。推動人士說這是尋求一個冇咁精英主義同埋干預主義嘅司法機構。面臨腐敗指控審判嘅內塔尼亞胡話需要進行改革，亦都平衡政府部門。佢領導嘅利庫德集團同埋極右翼政治盟友一直都喺度要求佢哋嘅政治根基發動反示威。以色列傳媒估計有15萬多人參加咗星期六喺全國範圍內舉行嘅反政府抗議，最大嘅抗議係喺商業中心特拉維夫。喺特拉維夫參加示威嘅穆瓦瓦爾話：我哋會贏，因為呢個唔係我哋能夠接受嘅嘢。我哋冇辦法喺一個唔民主嘅國家生活。據敘利亞官方傳媒報導，星期日較早時候，以色列空襲咗敘利亞霍姆斯省嘅幾個地點，造成5名士兵受傷。據與反對派有聯繫嘅戰爭監督機構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稱，呢個標誌住以色列自年初以嚟第9次襲擊敘利亞境內嘅目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援引軍方的消息稱，襲擊的目標是霍姆斯市和周邊農村地區。敘利亞防空部隊攔截了這些導彈並擊落了其中一些。敘利亞人權瞭望台報告稱，導彈瞄準了敘利亞軍事基地與伊朗有聯繫的民兵組織的基地，包括一個研究中心。以色列並未有立即就這些襲擊發表聲明。近年來，以色列對敘利亞政府控制地區內的目標進行了幾百次的襲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反总统蔡英文系出访中美洲友邦嘅时候系过境美国，预计佢会遇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引发中国强烈抗议。早喺蔡英文出访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已经踏上中国制造之旅。分析人士话，中国刻意安排马英九访中，目的在于反制蔡英文系访美嘅效果，并且系塑造两岸交流嘅统战样板。不過，多數台灣民眾並不支持馬英九呢個時候訪問中國，認為北京此舉恐怕招致反效果。下面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李賢喺台北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3月29日展開為期10日9夜嘅民主夥伴共榮之旅，佢將會首日過境美國紐約，並且停留一日之後，轉往中美洲友邦危地馬拉以及係伯利茲訪問。4月5日返程，係再過境美國洛杉磯。他在紐約期間將會與哈德遜研究所舉行閉門會談，並且獲頒全球領導力獎。一個星期後，他將會回程過境加州的時候，可望會晤麥卡錫議長，高調大打台灣元首的過境外交牌。早在蔡英文出訪前兩日，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已經在3月27日出訪中國，成為中華民國自1949年遷台之後首位踏上中國的前任元首。馬英九辦公室將這次出訪定調為是祭祖和青年交流，行程包括南京、武漢、長沙、重慶和上海等城市，但是同蔡英文的外交出訪撞期，亦都引發了外界對兩人互拔苗頭的聯想。對此，位於天津的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冰透過微信公眾號聚焦中國表示，馬英九到訪極具象徵意義，遠超過祭祖亦是青年交流的目的。他寫說，馬英九到訪之地皆是精心安排，不理是祭祖陵園還是參訪抗戰遺址，都串連起兩岸的共同情感、歷史和民族記憶。這次行程彰顯 马英九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亦是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和宣示，同时马英九亦都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两岸交流打开新的局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起到是示范和引领群伦的效应。不过根据台媒一评新闻网3月20号发布的民调，逾 63% 的台湾网友并不支持马英九访问中国。当外媒早前曝光蔡英文过境美国计划的时候，洪都拉斯高调宣称已经同中国洽商建交，并且继而于马英九出发前一日正式宣布同台湾断交。分析人士表示，台湾同洪都拉斯断交事件背后中共操作的痕迹之深，令到国民党青壮派亦都担忧，恐怕为有中的国民党带来负面的效应，感觉住马英九又选在敏感时间出访中国，令到争议再起。对此，同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公开表态反对马英九访中，他直言批评这个背后是中共的精心策划。位于南台湾高雄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马英九访中必定由中国主导，同蔡英文出访撞期亦都绝非巧合。他认为北京预料到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期间将会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届时将会严重挑战到中共的一中红线，亦就是说他在纽约或者是洛杉矶的一举一动、会晤的政坛人士亦是对外的发言，都可能展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象征意涵。因此中共先是透过拉拢洪都拉斯来对台示警，紧接着又大打马英九牌来反制蔡英文访美。郭玉仁仲表示，中共自二月起就不断营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和平替造者的形象，大肆宣传他居中调停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又出访莫斯科试图为俄乌冲突调停。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共操作马英九牌的意图显然易见。他说，一旦蔡英文在美国大踩中共红线的时候，马英九就成为最好的反制棋子，因为人在中国的他马上可以为中共效命，发言批评蔡英文，并且试图缓解中共怒意，为自己在化解两岸紧张上面画上一笔功绩。这种自己人批判自己人是对中共最好的戏码。位于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都认为，撞期显示中国介入之深。他判断中国旨在透过国际亦是国内的媒体分散蔡英文的出访声势，毕竟作为前元首的马英九首次访中，不论是见哪一个都会博到不少的媒体版面，自然亦都就排挤到蔡英文出访的报道。其次，北京透过马英九亲中亦是蔡英文亲美的对立，亦都响向国际释出台湾内部其实是分裂的讯息，以混淆外界对台湾之中国立场的认知。至于对台湾大选的影响，叶耀元表示，两人出访比拼对两党选情的影响仍难估计，因为纵观台湾近20年的大选，各党始终选民的支持度稳固，国民党一向有43%的基本盘，而民进党亦都有41%的基本盘，真正能够左右选情的反而是中间选民。这些选民唯恐两岸爆发战争，因此民进党实践亲美路线，提高备战以备战的主张。同国民党强调和谈备战的主张互别苗头，就是在赌中间选民到底会买哪一个党的账。叶耀元直言，马英九访中连台湾前总统的头衔都说不出口，恐伤及国民党的选情，代表各部交流并不对等。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要的交流是一个门面上的交流，也就是说有些是朝贡体制，就是你乖我就给你东西，你想要些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先是要乖。中国话马英九访中是两岸交流的一个起始点，但是这样的起始点其实是展现了所谓的交流是你要跪下来，你才有办法跟他交流。 就是你要先放弃自己的主权，你才有办法跟中国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多数的台湾人是不愿意接受。国策研究院的郭玉仁亦都同意，中国打马英九牌当然在为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铺路，虽然他出访的政治效应难持续到明年的选举，但是营造出的社会氛围可以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他说，中共利用两人出访撞期来强化蔡英文亲美，当海子买武器用的武器挑衅中国，造成的台海紧张和不稳定，以及是马英九倡议和平发展和繁荣家乐的反差，以拖垮民进党的选情。郭玉仁对美国之音表示，马英九访中造成的反差效果是中共试图让对民进党相对低迷的社会氛围继续存在台湾社会里面，之后中共仲会有一些议题来强化台湾民众这种不喜欢两岸关系过于紧绷，或者是反战要和平的这种社会氛围。虽然多数学者认为中共打马英九牌恐怕是适得其反，但是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真是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两场出访的同时上演或者是有正面的效果。他说，台湾最好亲美有中，因此两人分别出访美国以及中国亦都有平衡的效果。蔡英文过境美国争取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安全有所保障。至于马英九访中，则是弥补了民进党和中国无法沟通的缺陷。不过他分析说，国民党和中共走得太近，恐怕造成反助选的效果。高敬文表示，马英九去大陆访问当然是要小心，因为共产党他们会利用这个访问拉拢国民党，希望比较多选民投给国民党。但是如果你看过去的选举活动，大陆的压力都是有反作用，负面的影响是最大的。针对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高敬文表示，中国当然想影响选情，但是能否凑效现时言之尚早，而且马英九早已退休，政治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台湾多数人都支持马英九的反战，但是如果台湾取得和平的条件是要向中共投降，这个亦都不是台湾人能够接受的前提。他强调，保持两岸现状对台湾最有利。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张登是透过面书是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透过马英九的访中，两岸即使是恢复部分的交流，对大局的影响可能亦都有限。这个从外媒对马英九报道有关注度不高可以反映出来，就连北京媒体对马英九亦都是热不起来，而且充满审查。台湾媒体虽然高度关注，但是网媒发出不少的质疑声浪。他说，马英九的怀旧之旅无法引起台湾年轻人的共鸣，对台湾社会影响亦都恐怕是有限。张登及表示，中美对抗已经是中长期格局，至少在2024年前，美国内政虽然充满红蓝僵局，但是抗中派仍然是共和民主两党唯一能够争取民意的共识，包括打台湾牌，而且有可能越打越凶。他说，虽然北京希望藉着由大规模恢复两岸交流来拉拢台湾，但是短期之内美台关系的政治动能仍然大过两岸恢复交流的动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是访问中国大陆。世界媒体注意到蔡英文和马英九分别出访，各自给北京，是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了难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观察家是注意到，自2012年上台以来，甚至是在未上台之前，习近平就喜好对内对外展示一种混不论的强硬姿态，但是在美国彭博通讯社看来，习近平这一次再展示强硬之前是需要三思。在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9号是启程路径美国访问中美洲台湾邦交国的时候，彭博社发出的报道标题是，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使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处于尴尬境地。 報道話，中國好似大家預料的咁樣發出警告啊！假如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會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就會進行某種冇明確的報復，但是北京有啲好嘅理由實行，比去年更多嘅自我克制。北京同習近平點解要比去年更加克制？彭博社給出嘅理由就是，下個星期蔡英文在返回台灣途中，在洛杉磯有可能會晤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北京肯定會作出反應，但是習近平亦都必須要仔細考慮他是否要重複去年8月在國會前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下令舉行空前規模的軍事演習的做法。他說，中國在那些演習當中發射導彈飛越台灣，無疑海上封鎖他聲稱擁有主權的整個台灣島。這種的做法只是提升了蔡英文所屬的執政黨民進黨獲得的支持率，今年的得失規模更大。台灣正在準備在明年上半年舉行選舉，有可能決定台北是更加是靠近華盛頓，還是再度偏向北京。北京長期以來聲言台灣是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台灣的領導人不能夠訪問其他國家，任何國家接待台灣領導人的訪問都是對北京的冒犯，因此要受到北京的抗議。但是在諸多觀察家的看來，北京採取的這種姿態和現實亦是常理格格不入，在國際之間顯得是幼稚可笑。在蔡英文启程访问美国亦是中美洲邦交国的时候，路透社报道说，蔡英文总统在启程前往美国的时候以不理会威胁的口吻说，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止台湾和世界交流。中国先前发出的威胁说，假如他会晤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话，中国会进行报复。而另外，蔡英文在台湾主要的国际机场桃园机场发表讲话时候，暗指中国话，外来压力不会阻挡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镇定自信，不会屈服，亦都不会挑衅，台湾将会坚定地走自由民主的道路走向世界，虽然这条路是艰辛，但是台湾并不孤独。对于北京发出的威胁，美国作出了淡定的反应。在蔡英文启程之前，美国有关的官员对媒体放风话，美国看不到中国对蔡英文这个星期过境访问美国作出过度反应的理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媒体话，蔡英文过去过境访问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会面美国国会议员、台湾侨民以及其他的团体，因此北京绝对没理由利用这次的过境访问作为藉口对台湾进行攻击性或者是恐吓性的行动。北京对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议长可能举行的但是仲未明确宣布的会晤问题十分之敏感，并且声言这样的会面后果严重，但是麦卡锡议长之前已经是作出了观察家看来是既低调又高调的反应。麦卡锡说，他不会让北京来决定他可以在哪些地点和什么人会面。国民党籍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作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这次中国大陆之旅被世界媒体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性。不过这种历史性显然也都给予了北京带来了难题。在世界媒体当中国对台湾问题特别敏感的日本媒体十分之注意到北京的围栏。日本的主要报章读卖新闻3月28号发出的报道，在中国访问的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马英九前总统3月28号在南京访问创建国民党的孙中山的陵墓，开始了他访问中国正式的日程。作为曾经当过台湾总统的人，历史性访问中国，他抵达的时候中国给予的迎接亦是报道都是低调的，这个局面在台湾引起议论。马英九28号上午在孙中山雕像前献花圈，再度对记者说，海峡两岸必须要追求和平，避免战争。大约200名的当地居民聚集观看马英九，并且发出欢呼声。同居民的热心相比，马英九在27号抵达的时候，中国当局的迎接是温吞的。亲近国民党的台湾报纸联合报先前报道说， 中國副總理丁薛祥等高級官員要給予是迎接，但是實際上出現的是中國政府負責台灣事務的部門官員，沒有出現按照過類似情況預想的紅地氈迎接。報道中說，中國官方權威通訊社亦即是新華社在3月27日報導馬英九抵達的消息亦都是很短，只有97個字，只是將馬英九稱作是馬英九，沒有任何的頭銜。馬英九着眼於來年1月的台灣總統選舉，試圖為主張中台交流的國民黨造勢。不過台灣現時有議論說他受到輕視，中國只是淡化政治色彩，馬英九本人真是說他對中國的接待非常滿足，超出預期。日本產經新聞從台北發出的報道說，3月28日在馬英九參拜南京中山陵的時候，中國方面準備的花圈上面有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的黨的頭銜，但是馬英九在其後對記者談話的時候自稱是中華民國的前總統。中華民國是孫中山1919年創建的國家，台灣今日的正式名稱仍然是使用這個名稱，但是中國認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時中華民國是消滅，因此不承認它的存在。馬英九對記者講話的時候堅持提出中華民國，可以說是顯示了他要顧及到台灣島內對他這次訪問中國的輿論評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方面要求这次同马英九同行的台湾媒体在向马英九提问的时候不要加前总统的头衔，只是称他为马先生。而另外中国方面在马英九参拜中山陵的时候，在中山陵的周边布置了很多的警察，以免使一般的民众不能够直接接触马英九一行。產經新聞在報導當中還特別指出的馬英九在中國大陸提及的中華民國和台灣前總統的問題，對北京是一個非常之敏感亦都非常之棘手的問題，因為北京既不承認當今世界存在的中華民國，亦都不承認當今世界存在的中華民國總統或者前總統。馬英九先前對中國大陸當局抹殺中華民國的存在表示了明確的異議。2015年台湾演艺界人士周子瑜因为在南韩参加一次的综艺节目手拿中华民国国旗而受到中国大陆中共操控的网民的攻击，试图在中国是谋发展的周子瑜被迫是屈辱道歉，这次的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在台湾民众纷纷表示支持周子瑜的时候，当时仍然是台湾总统的马英九亦都发表了公开谈话，表示周子瑜是没错，支持中华民国是没错，周子瑜无必要道歉。一直力图封杀台湾中华民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将如何应对马英九这次伸张中华民国的存在，目前仲是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科技竞争越发尖锐的时刻，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和富士康公司创办人郭台铭说，台湾在东亚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台湾的经济不能够完全依赖中国，而是必须与美国、日本紧密合作，将台湾的科技与经济整合升级，再将消化后的技术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这样才是台湾的未来所在。如果能够这样，台湾未来的繁荣大有可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意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郭台铭，这个星期对美国展开为期12日的科技与经济开拓之旅，希望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科技以及是产业整合的道路。3月28号星期二，郭台铭在抵达访问美国首站华盛顿之后，就先是拜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讨论未来双方长期合作的事宜，而在当日的下午亦都到了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工学院，和校长派恩斯是签订了工业人工智能合作备忘录。虽然一些媒体说他此行是为总统大选是敛身，不过郭台铭晚间在华府玉山科技协会的 盧邊談話當中表示，他不談政治，因為台灣內部已經過於泛政治化，太多的政治，太少的經濟。他希望能夠多談經濟，因為這個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極為重要。他亦都談到了很多與美國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喬布斯共事的經歷，表示他從喬布斯的工作態度學習到很多企業經營的道理。郭台銘表示，他此行訪問美國的重點是在於尋求加強台灣與美國科技產業的合作，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領域。他認為台灣未來必須要着重科技與經濟結合，令到產業能夠進一步升級，包括工業的人工智能以及健康的人工智能。台灣都必須要走上全球化，加強與美日的合作，並且將市場分散到東南亞，不能夠過度依賴中國。台灣一定要快速地走上全球化，台灣要快速地與日本做整合，台灣要快速地與美國的科技，不理是舊金山灣、紐約灣以及是來做個整合，然後台灣消化之後將這些技術轉到東南亞。他說東盟有六七億的人的市場，包括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新加坡以及是馬來西亞等等，他們都應該向台灣學習，因為台灣的地位非常之獨特，連印度未來亦都要走過去台灣以及中國大陸走過的路。雖然印度有好好的工程師，但是他們和日本在科技能力上的差距太大，不可能直接從日本引進技術，因此印度是會需要台灣的協助，這個亦都是台灣未來的市場所在。他還表示，所以未來台灣的科技要如何升級，台灣的規模經濟不能夠全部依賴中國，一定要怎樣分散到東南亞，分散到歐洲。郭台銘強調分散市場的重要，並且說這是為何鴻海在收購日本夏普公司之後，在全球30多個國家都設有工廠。在現場聆聽演講的德州山姆休斯頓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翁尼中就是向郭台銘發問，除了有好的經濟發展方向之外，台灣亦都需要有一個好的領導人。他問郭台銘，一個好的領導人應該具備些什麼的條件？郭台銘表示，大多數人都是沉默的，人民是沒有聲音的，中國的戰國時代就是領導人在以權力征服別人，今日在歐洲亦都發生同樣的事情，但是拳頭只能夠征服一次，不能夠征服一世，最後仍然是要以德服人。人民是沒有聲音的，最後不是用打破頭來決定誰贏誰輸，而是用選票，這個是民主政治的可貴。他還表示，民主自由的可貴在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但最後做決定的仍然是每個人手上的一張選票，平等自由的投票權，這個是民主自由的可貴。郭台銘仲引老子《道德經》當中的「天之道，不爭而善性；人之道，畏而不爭」的話來提醒大家，如果你心中常有人民，我覺得人民一定會作出正確的選擇。你心中沒有人民，為了自己一黨之私、一黨之利、兩黨惡鬥，最後的結果老百姓會作出他們的判斷。雖然郭台銘多次強調人工智能在人類生活當中的重要性，但是近來因為一些人工智能過於強大的問題而引發了公眾對人工智能的安全疑慮。美國之音在會後問郭台銘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安全性的問題，他說只有科學家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科學家和政治家不一樣，科技走在最面，政治才來再解決問題，但是一定要科技先突破。他是覺得讓他先走，最後政治再回來將人民的問題解決。郭台銘表示，任何科技一定會造成這一類的問題，例如從馬車到汽車的發展過程當中亦都有很多的危險的地方，但是後來才是有斑馬線以及是駕駛安全的設計，所以科技必須要讓它先發展。他亦都再次表示，台灣一定要與美國合作，人工智能是美國的強項，台灣應該多與美國發展科技的關係以及是經濟的關係，科技轉型是未來台灣必走之路。另外，對於台灣社會目前存在著的親美論和疑美論的辯論，郭台銘表示，什麼論都不緊要， 他相信科技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平发展是人类生存之道。在郭台铭访问美国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在星期三启程出访中美洲的时候过境美国，前总统马英九亦都在星期一展开了对中国大陆的访问。这些访问是否同台湾各政党对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的考量有关？翁理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几位政治人物的出访都有各自的盘算。他说蔡英文身为总统出访是他职责所在，他过境美国的待遇显示台美关系稳固。他还表示美国给予高规格的接待亦都再次突显出在中美竞争当中美国想要突显对台湾的支持，藉着是这样的支持来帮助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以及在所谓的支持民主盟友上面的力度是强化了。对于前总统马英九对中国大陆的祭祖与交流之旅，翁理中说马总统的访中当然是同时在这里传递，其实在台湾真的是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是不是要同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是不是要做一个平衡。我相信马英九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各自代表着台湾部分民众的心声，关键是在未来的台湾是不是能够在左右亦都就是美中之间取得某种程度的平衡。翁理中表示或者台湾可以靠美国一点靠中国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于政治人物能否是拿出办法在两强夹击当中难为小的困境当中达到和平。他认为这个是紧接下来台湾南陆阵营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对于郭台铭访问，翁理中表示从他的演说以及他提到的政治人物必须要以人民为念的讲法来看，郭台铭要传达的信息非常之清楚，这个就是不理台湾内部南陆如何竞争，其实人民才是最重要，台海和平才是最重要。因此他认为郭台铭的讲法在某种程度上面也都是在传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他说我相信郭台铭亦都想传递他对台湾和平的理念，透过这种科技的访美试图是告诉大家知，台湾的重点是在于科技和经贸的交流，所以台美关系虽然是好，但重点是台美关系好好是否能够是帮助台湾变得更加和平。中国政府对马英九到中国祭祖交流表示欢迎，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则是认为是以美谋独的挑衅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星期三表示，蔡英文的过境不是老老实实留在机场或者宾馆，而是以各种名目要同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接触，搞美台官方往来，同外部反华势力勾连。他表示如果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接触，将会是破坏台海和平的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必会是采取措施坚决回击。蔡英文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启程前表示，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三敦促中国不要利用蔡英文过境为藉口加大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动。科比说美方意识到美中之间当前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是他敦促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的开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由美国总统拜登组织的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在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在全球推进威权模式的阴影下在星期三召开。美国司法部的高官在峰会前夕强调，美国将会继续防御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专制国家实施跨国镇压、施加恶意影响等非法活动，以及加大执法的力度，避免关键的技术沦为专制政权的迫害工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3月28号在华盛顿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活动中指出，从在美国领土暗杀持不同政见者到公开推翻乌克兰民主的努力，美国的对手正在试图破坏法治和颠覆民主，专制政权正在近乎创意更加
厚顏無恥地削弱民主機構，在全球範圍內傳播腐敗和動盪。他說，他呼籲美國及其盟友和合作夥伴必須團結起來反對這些努力，而這個正是民主峰會的內容。司法部將會使用我們掌握的所有工具，盡其所能地維護法治，保護對美國以及全球民主國家至關重要的公民權利和自由。中國字節跳動集團子公司 TikTok 的行政總裁周受資23號在國會為 TikTok 辯護時，遭到兩黨議員的嚴厲批評，該軟件被質疑淪為中共的工具。莫納哥上個月曾經表示，他本人不會使用 TikTok， 亦都不建議其他人去使用。莫納哥在星期二的活動上指出，他和其他國安人士、專家和領袖都非常清楚 TikTok 構成的挑戰和威脅。中國政府依法要求任何公司，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歐洲的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必須應政府要求交出它保管和控制數據。中國政府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來到服務於任何目的。根據中國在2017年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在中國境內的公司有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義務。該法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美國司法部以及情報界一直非常清楚的是，中國在鎮壓活動以及使用數據和技術工具作為鎮壓來源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重要的是，中國還旨在以此推進它的意識形態、原則和目標。這些目標與美國的目標不一致，本質上是專制的，莫納哥說。美國司法部和商務部2月16日宣布成立顛覆性技術打擊小組，保護美國的先進技術不被中國等敵手國家竊取和濫用。莫納哥指出，司法部使用情報和數據分析來鎖定非法行為者，加強公司合作夥伴關係以強化供應鏈，並發現對關鍵資產例如是半導體的威脅。他說，美國政府正在密切監視商業間諜軟件的擴散，這些間諜軟件可以讓未知行為者遠程訪問電子設備，提取它的內容並操縱它的組件，無需用戶知情或同意。其次，司法部正在確保前美國政府人員不會非法轉讓在工作中學到的技能，成為專制政權的僱傭兵等等。在跨國鎮壓領域，莫納哥指出，中國政府竭盡全力壓制中國境外的異議分子，將影響力擴大到全球，包括美國境內。他舉例說，司法部去年起訴了涉嫌對海外民運人士犯有間諜和跨國鎮壓罪行的4名中國情報官員，以及在中國國安部指導下破壞六四學運領袖參選國會議員的中國男子。美國司法部去年2月宣布停止執行飽受爭議的中國行動計劃。莫納哥表示，中國在美國境內非法活動未有改變，司法部的執法重點是針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而非中國人民或者是美籍華人。如果在美國今日面臨的敵對國家威脅的背景之下審視這項計劃，基於現在面臨的威脅，美國明顯需要對於這些敵對國家的鎮壓活動採取一個綜合方法，這個就是發生改變的地方。波納哥補充說，但未有改變的是，當涉及到惡意網絡活動、跨國鎮壓、竊取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時，中國與眾不同，這方面未有任何變化，我們有著非常清晰的應對方法。美國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中心去年10月發表報告，點名中國共產黨如何利用中國公安部、國家警察部門和國內安全部隊擴展海外活動，通過影響安全部門的治理來到威脅美國國安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两年激烈的血腥冲突，被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创伤。内战的惨重代价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兵力和工业都相对薄弱的南方。1863年， 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要，而同时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亦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逐渐开始失去希望，战争使人疲惫不堪，带来的伤痛令到大家感到难以承受，而同时西部的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看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甚至可能使邦联就此终结。南方急需振作士气，突破北方的压力。罗伯特里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这个会被北方人带去恐惧，削弱他们的斗志。罗伯特里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里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6月3号下令行动，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多马克河，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然后进入宾夕凡尼亚。宾夕凡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那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渡过夏天。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北军没有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北军一半以上的人被俘，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南军跟着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北军强大的波多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罗伯特里将军率部队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凡尼亚，南军士兵发现宾夕凡尼亚乡村和维吉尼亚迥然不同。维吉尼亚经历了两年战乱，伤痕累累，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商店里面空空荡荡。而同这个相反，宾夕凡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叫，这个是敌军的土地，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但是罗伯特里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而且必须给钱。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凡尼亚人，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他们不关心谁赢谁输，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率兵进入宾夕凡尼亚，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不少迹象显示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宾夕凡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想打仗，拒绝参军，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他们奋起反抗，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 政府无法指唔派部队前去镇捕。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亦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他们拿起枪支同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不单是在宾夕凡尼亚和俄亥俄，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亦都是一样。而同时，一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党在这些地区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是民主党人，因为外衣上面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被称为铜头。他们领头的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克莱门特·弗兰迪金。弗兰迪金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他说，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的手里面成为最血腥、代价最惨重的失败。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结果呢，就叫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回答了。弗兰迪金说，他要求和平，而且马上就要。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停止战斗，达成停火。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弗兰迪金落选国会议员之后，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弗兰迪金说，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他们要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伯恩塞德。伯恩塞德以前曾经担任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被林肯解除职务，批到俄亥俄。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使伯恩塞德十分担心。他觉得俄亥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伯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措施，希望藉着这样平息反战呼声。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另外一项措施规定，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理。弗兰迪金不敢承认伯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弗兰迪金5月1号在俄亥俄蒙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对伯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还称林肯是林肯国王。弗兰迪金说，林肯是在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他说林肯要的不是和平，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弗兰迪金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他说应征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得几多。听众里面就有伯恩塞德派来的军官，他们将弗兰迪金的话报告给伯恩塞德之后，伯恩塞德下令逮捕弗兰迪金。弗兰迪金拒绝开门，但是士兵最后还是将门撞开，将弗兰迪金捉走，送往辛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弗兰迪金几日之后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判。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去农贸市场，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Eat Once Works 以及 Like Night and Day。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行农贸市场噶，呢啲蔬菜生果都系啲农民自己种噶，又新鲜又有营养。
I guess that's true, but they're expensive too.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for our plants at home to produce fruit.
我哋种嗰啲菜，Larry， 讲真啦，你第一次种菜真系可以有收获。
You just watch, Li Hua. When we are eating tomatoes from our garden in a few week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at your words.
Oh, eat my words, Larry? 咁点得噶？你食番茄，叫我食 words。
Actually, when someone eats her words, that means she has to accept that she was wrong about something.
Oh, to eat my words 就系认错。你系话等你种嘅番茄结出又大又甜嘅果实，我就冇法子唔承认自己睇小你嘅种菜本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told my friend Steve that he would never become a famous actor, but I had to eat my words when he won an Oscar.
乜话？你个朋友 Steve 赢咗奥斯卡奖，快啲介绍佢俾我识啦。
Unfortunately, that's just an example sentence.
吓，原来你乱讲噶咋？算啦，我哋仲系拣啲生果，我睇唔会特别贵啩。
Trust me, Li Hua,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see how expensive the prices are. Say, do you have cash in your wallet?
现金冇啊，我净系带咗张信用卡咋。
Li Hua, I doubt these small farmers brought credit card machines with them.
唔会啩，而家大家都用信用卡噶啦。你放心，呢啲卖菜嘅肯定收信用卡。
Well, you're going to eat your words when you try to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你好啦 ，Larry， 既然今日你咁自信。不如就由你嚟拣苹果啦，如果唔甜，为你试问啊。
Li Hua, I'm an expert at picking out the most delicious fruit at the market, and if they're not good, I will eat my words.
哈，咁你就唔使担心。如果苹果唔甜，你唔使认自己走漏眼。You don't have to eat your words. I'll make you eat the apples. 只要你将自己拣嘅酸苹果食晒，咁咪得咯。你快啲睇下呢个大南瓜，肯定比超级市场卖嘅好食啊
！I don't know. It looks about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t costs twice as much.
Larry， 你信我啦，馒头，你一食就知道我讲得冇错啦。
Well, for twice as much money, it better be like night and day.
食南瓜又要分日头夜晚，你讲紧乜嘢啊
？When you say the two things are like night and day, that mean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or that one is far better than the other.
Oh, like night and day, 就是天壤之别。你是说这里的南瓜比超级市场的贵那么多，所以它们的味道必须比超级市场的南瓜好吃几百倍。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was used to working on my old, slow computer. So when I bought a really fast new computer, it was like night and day.
是啊，你的新电脑好好用啊，跟原来那个又旧又慢的电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Exactly. So, Li Hua, should we get some red potatoes or the yellow potatoes?
红薯仔还是黄薯仔？是但啦，薯仔不是一样味的咩？
They don't taste similar at all. The difference is like night and day.
怎可能有这么大分别呢？哈，我想得你一个人才分得出的。
You know, Li Hua, there is one nice thing about the farmer's market.
Oh, 那是什么？
The employees at the supermarket aren't very friendly or helpful.But the farmers are so nice. It's really like night and day.
咁咪系咯 ，Larry， 你开始中意农贸市场啦啩？你睇啲嘢系卖得贵啲，但系值得噶。
Well, I'm not going to eat my words just yet. I'll taste some of the fruit first, and then decide if it's worth the extra money.
Larry， 喺食嘅方面，你要向我学习啦。虽然我平时好悭，但系一讲到食，我花几多钱都唔心痛噶。
That's true. Your attitude is like night and 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eat once works， 意思就系指认错、认输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like night and day， 意思就系指天壤之别。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